是那本书，就是圣经，圣经的功用。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5-17节。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见过，除了今天，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从来没有见过一本圣经的？以前没有见过圣经，就举下手。今天第一次看到圣经。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虽然见过圣经，但是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举下手。有没有人从头到尾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曾经读过一遍的，举下手。我们当中是从0-100都有啊。好，到底这本圣经是怎么样一本书呢？首先它是天下第一书，它是全世界最畅销而且发行量最大最多的一本书。我在电脑上面中文网站查考了一下，世界最畅销的书竟然有人说是毛泽东语录。的确啊，毛语录曾经在中国轰动一时啊。毛泽东说他自己是中国的大救星，在60-70年代，在文革时期，10亿中国人几乎人手一本，人人必读。但是如今呢，已经事过境迁了，毛语录早就被历史淘汰掉了。唯有这一本圣经，经过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它仍然在世界各个角落到处畅销，经久不衰。哦，不但如此啊，圣经也是全世界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本书。世界上可以统计的有7000种语言，整本圣经已经翻译成为，猜猜多少种？
1400种，
整本圣经，新旧约，400多种语言。好，除此之外呢，部分的圣经，譬如约翰福音啊，或者创世纪啊，或者诗篇，部分的圣经也翻成2000多种语言，总共有2400多种语言。换言之，98%，几乎8%吧，98%的世界人口，只要有阅读能力，不是文盲的，都有圣经可以读。所以称圣经为世界第一书一点都不夸张，不过分。好，在圣经之下啊，世界上第二本最畅销的书知道哪一本？是约翰班扬写的 Pilgrim's Progress，中文叫做天路历程，本人约翰写的。这本书才翻译成为200多种语言，200多种，比起圣经的2400多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没得比啊。圣经不但是全世界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而且也是最多人研究的书，你知道吗？美国和英国许多著名的大学，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耶鲁、哈佛、Princeton 等等，起初都是从神学院起家的。换言之，他们都是这些剑桥啊、这些耶鲁啊、哈佛大学，都是为了培养传道人所设立的大学。这本圣经就是他们所研究的最主要的教科书。但是很可惜啊，今天这些大学大多数都变成了反对基督教的大本营了。起初他们都是相信圣经、维护圣经的大学，但如今他们反倒成为不信圣经、诋毁圣经的堡垒了。可见圣经是最多人研读，也同时是最多人反对的一本书。 他，珍惜他，爱惜他，但同时也有人痛恨他，讨厌他，抵挡他，很矛盾。从第一个世纪开始直到今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因着相信圣经遭到逼迫，甚至殉道被杀的。第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当时的皇帝是达奥克里斯，下令焚烧所有的圣经，凡拥有一卷圣经的都格杀勿论，就很多的信徒都被送进了斗兽场去喂狮子，被钉十字架的成千上万。但是没有想到呢，25年之后，当康斯坦丁大帝罗马皇帝登基的时候，他就下令用国库的金钱生产50本圣经。要知道当时啊，没有印刷术啊，圣经都是手抄的，所以生产50本圣经是浩大的工程。不但如此啊，康斯坦丁更下令把基督教设立为罗马的国教，所以顿时之间，圣经从被焚烧突然之间大大的风行开来。但是可惜，从13世纪开始，罗马教廷，就是罗马天主教教廷，颁布法令禁止人翻译圣经。天主教的圣经啊，起初都是用拉丁文，都是拉丁文的译本，只有神父，那些受过教育的神父啊，主教才会读，老百姓都读不懂拉丁文。但是到了14世纪，有个叫做 John Wycliffe 的，他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为英文，好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读懂圣经，结果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到了15世纪， John Huss 也因着教导圣经被判处死刑。 John Huss 到了16世纪， William Tyndale 又因着把圣经从原文，就是希腊跟希伯来语原文，翻译成为英文，也被活活的烧死了。到了20世纪的中国，文革期间，成千上万的圣经都被焚烧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都遭难了。直到今天，2010年，在一些国家，凡是拥有圣经或是阅读圣经都是非法的。就在去年2009年6月份的时候，在北韩，有一个妇女从南韩跑到北韩，妇女才33岁，她发了几本圣经，结果被北韩政府公开枪毙了。可见，圣经不仅是天下第一书，不仅是最多人爱的、最多人读的、最多人研究的，同时也是最多人痛恨、最多人攻击、最多人反对的一本书。这本书实在很特别，在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一本书像圣经一样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和争议。为什么？为什么这本书又被人爱又遭人恨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圣经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是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独一的真神，是神感动了人写下了这本圣经。所以这本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啊， The Manual of Life， 人生说明。你买个电脑一定有说明书，有个 Manual 教你怎么用它啊。电脑如果出了毛病，你得研究它的说明书才能够解决问题。好，请问呢，电脑的说明书，这个 manual 是谁写的？ 不是神学的，是制造电脑的人，他造的电脑，所以他也知道怎么使用电脑，怎么修理电脑，怎么解决问题。同样的，神创造了人类，他也为我们这些人类预备了一本 manual， 人生的说明书，就是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人从哪来，活着为什么，死了往哪去。他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何在，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人活着会那么虚空，那么迷茫，那么失落，那么不知道何去何从。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人有什么毛病，我们怎么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呢？在圣经里头都有答案，因为圣经是生命的说明书。Manual of life， 这是创造人类的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正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怎么样的？
默示。
默示在英文是什么？ God breathed， breathed 就是神所呼出来的话。记得起初神用尘土造人，造了人之后，然后他在亚当的鼻孔里头怎么样，吹了口气，呼出来，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亚当就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他本来是死的，只有肉体，只有躯壳，他没有灵魂，但是神吹了一口气，他就有生命气息了，他就活过来了。好，同样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是有生命的， It's a living word of God， 是活着的，它有改变生命的大能，这是神口中所呼出来的有生命的话语。凡是相信圣经的人都可以得着生命，得着拯救，因为这是神所默示呼出来的话，所以这叫做福音啊！这是好消息，福音。正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的，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谁？一切相信他。要救谁呀？一切相信他。一个世纪之前啊，有个叫做 Henry Ironside 的牧师，他手中拿着一本圣经，在加州北加州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大街上传福音，有很多人就来围观，就来听他讲道。其中呢，有一个人听了不服气，他就大声反驳：“我相信无神论啊，无神论给世界带来的益处比你所信的这本圣经要大得多，无神论给世界带来的祝福比基督教要大得多。”他说，无神论者说，我要公开跟你辩论，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Ironside 牧师回答说，我接受。好，明天此时此地，我愿意和你公开辩论，但是我有一个附带条件，明天我会带100个因着相信这本圣经的福音而生命改变的人跟我一起来，这100个人会不会跟我一起站在这里做见证，见证的福音拯救的大能，见证这本圣经改变人的能力。请你先生明天也带100个人，这100人因着相信无神论而生命改变了，你也带100个人来，我也带100个人来。结果呢，不用说，这个无神论者 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他找不到见证人。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大多数人也可以跟我在这里一起做见证，见证这本圣经有改变生命的大能。有多少人可以见证这本圣经的福音改变了你的生命？请你举下手。大多数。好，圣经这个缘故，所以许多人都渴慕圣经，珍惜圣经，爱慕圣经，喜欢读圣经。哎呀，这是圣经太宝贝了。也正因这个缘故，撒旦魔鬼千方百计要诋毁圣经，反对圣经，消灭圣经，抵挡圣经。尽管如此，感谢主啊，圣经今天仍然站立的稳，毫不动摇。我再举个例子啊，十八世纪有个哲学家叫做伏尔泰 Voltaire， 他曾经夸口，再过一百年，除了从收集古董的人手里头，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也看不到一本圣经了，只有在古董店里头收集古董的人可以编一本圣经。结果呢，有个传说说五十年以后，伏尔泰的居所，就他住的那个家，被圣经印刷厂买过去了，生产了成千上万的圣经。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是可靠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否认，就是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伏尔泰在哪里？在哪里？死掉了啊，埋葬了，被人忘掉了。但是圣经在哪？有没有照他所预言的不见了？相反，圣经仍然活着，不是活在博物馆里头，而是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到世界各地，到处遍地开花结果。是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却永长存。圣经真是世界第一书，它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它有改变生命的大能，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它是神创造天地的神赐给人类的启示，所以它经得住考验，它可以改变你我的生命，赐给我们人生的盼望、方向、亮光和意义。其实啊，这本圣经是一个图书馆，是 library。其中有两大部分，哪两部分呢？旧约和新约。旧约有几卷？39卷。新约呢？27。39加27，一共多少卷？66卷书，是一个图书馆，有66卷书。好，有几位作者？当然是神所默示，但是他用人，有多少人的作者写作而成的，知道吗？有40位人的作者，花多长时间？从公元前差不多1400-1500年到公元后100年，前后有1600年之久。这40位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有做君王的，做祭司的，做牧人的，做渔夫的，做税吏的，不同的社会背景。这40位背景不同的作者，从非洲，还有亚洲，还有欧洲，3个不同的州，不同的地点，相隔1600年之久，写了新旧约的66卷书，但是竟然从头到尾前后呼应，一气呵成，一脉相承，完全和谐，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冲突。你说的奇怪不奇怪？好，如果有4个木匠，你们彼此不通气，不商量，没有通气，没有商量，你们花了16年的时间就造了一个桌子。好，你坐左腿，你坐右腿，你坐后腿，你坐桌面，然后16年后，你们4个人把这个桌子，把你们的不同的材料组合起来，你说能够成为一张桌子吗？不可能，肯定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然后东倒西歪的，不成正比。但是如今不是4个，而是40位作者，不是十六 六年，而是花了1600年的时间写成的一本书，一本圣经，竟然前后一致，天衣无缝。你说这是碰巧吗？这是偶然吗？这是意外吗？不，这乃是上帝在幕后的无所不知的上帝在背后默默的安排，默默的主编，这是神的杰作，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哦，没错，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不是咕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乃是神借着神的手写出来的。哦，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说的，我们大家同声来读神的话语，20-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经的来源，圣经的源头，它不是人随着自己的私意自作主张啊，自己解说，自己编辑，自己取舍，自己撰写出来的。不，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它的源头不是人，乃是神。正如21节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什么，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谁啊？圣灵，就神的灵感动说出谁的话？神的话。请注意啊，感动这个词，感动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在 NIV 英文翻译说 driven along 什么意思啊？ driven 就像一艘船啊， driven along 被风浪驱使，随波逐流。好，这样写圣经的人也是被圣灵感动， He's driven along by the wind of God, by the spirit of God， 被圣灵催逼，被圣灵驱使，写出神的话。好，既然圣经都是神的话，借着人的手我写出来的神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做出4个合理的推论。第一，圣经肯定是无误的，没有错误，因为神是不可能犯错的。好，第二，圣经一定是绝对可靠的，因为神是不能撒谎的。好，第三，圣经是没有矛盾的，不会自相矛盾，因为神不会自相冲突的。好，第四，圣经也是绝对有权威的，因为神的权柄是至高无上，就是神的话圣旨驾到，人人要谦卑听令，有权威性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可以擅自加添圣经或是加增圣经。今天有些人啊胆子很大，哇，他们假传圣旨啊，有人说我做了个梦啊，在梦中啊，天使向我说话啊，上帝向我显现，把他的话告诉我了。他们加添圣经。还有人呢，他说我病得好厉害，就死掉了，我死了以后呢，哇，主把我带到天上去看看天堂，把我带到地狱去看看地下，然后我就从天堂地狱回来，把天皇地狱的情况写下来，这是神的话，我报告给你听。胡说八道。或者有人说，哎，我跑到一个孤岛上，巴摩岛啊，以前使徒约翰也去了，在岛上呢，我禁食祷告40昼夜，然后哇，圣灵感动我，说出一段预言，说出神的话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啊，这就是神今天要对大家说的话。正如他从前在昔日感动了使徒，感动了先知，写下了这本圣经，今天神也照样感动我，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说出他的话来。听懂没？千万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因为圣经的启示 新旧约66卷书已经完成了，已经结束了。It's finished. It's completed. 没有人能够再加添什么了。不但如此，也没有人能够删减什么，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那今天呢，还有人说呢，这圣经很好啊，天下第一书里头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教训、崇高的思想、道德的规范，还有真理的智慧，圣经很好很好。但他们说了，我们要小心哦，要慎思明辨，要分清楚圣经里头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啊，圣经里头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的。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吃鱼啊要吐透，要接受里头正确的部分，要排除里头错误的部分，不要囫囵吞枣，什么都盲目接受。我们要分辨分辨。正如呢 Thomas Jefferson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也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拿起把剪刀，他把圣经里头呢有关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啊，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啊，叫瞎子看到，聋子听到，哑巴说话，死人活，把这些超自然的神迹的部分全部都咔嚓咔嚓剪掉，剪得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剩下来的有关劝人为善啊，行为的准则啊，伦理道德啊，登山宝训啊，他又重新把这个整理起来，编辑起来，成为 Jefferson Bible。你今天在书店里头啊，还可以买到，就是经过 Jefferson 总统，第三任美国总统，经过他过滤，经过他筛选，经过他删减过之后的所谓的纯正的真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够自由的编辑圣经，不能够随便的篡改圣经，不能删减圣经。要不你就全盘接受，要不你就完全拒绝。你不能够随意加添，也不能够随意删减，因为这是神的话。主耶稣在圣经末了启示录22章警告我们，我们大家同声来读：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痕删去他的痕。去篡改圣经，不论是加添或是删减，都是极严重的亵渎，是要自取沉沦，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好，为什么神如此看重圣经，如此看重他的话语呢？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圣经的功用。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有什么用处呢？读圣经有什么用？你读数学可以当老师，你读医学可以做医生，你读法律可以像温子一样当律师，他没读过法律，但是充当律师。你读科学可以做科学家 scientist， 你读会计，会计师赚大钱呐、你读了博士可以出人头地，就算你读报纸也可以增长见闻呐、是不是？你读什么东西都有益处，但是你读圣经，你把它背熟了，有什么用？读圣经有什么用？你当牧师，牧师能赚大钱吗？如果你像我一样，不但不能赚钱，还要赔本，还要倒贴，吃力不讨好。读圣经有什么用？到底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有什么用？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解答了这个问题， 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就是使徒神的仆人写信给提摩太一个年轻人的。保罗说第十五节，并且我就是保罗，我知道你是谁呀、啊？你是谁？提摩太，我知道你呀、啊，提摩太，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啊，因为提摩太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啊，他从小他妈妈就带他到会堂，犹太人会堂，教他读旧约的圣经啊。好，保罗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怎么样？因信基督耶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我们再重申读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显明，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段经文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圣经的双重功用。第一，对不信主的人，不信的人，十五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对不信的人。好，第二，对属神的人，就是基督徒，对信主的人，十六节，这圣经与怎么样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圣经不论对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有它的功用，都有它的用处。好，对不信的人，圣经可以叫你得救；但是对信了主的人，圣经可以叫你完全，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换言之呢，这本圣经一方面可以使不信的人得救，另一方面可以使相信的人成圣，这是圣经的功用。好，今天呢我们就只讲一点，我们就着重讲第一点，这本圣经能够使你不信的人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我们就看这第一点啊，大概五年前呢、啊、Victor 是五年前 Victor 来美国，四年前啊 Victor 刚刚来美国。 Victor 我们站起来看一下这个最 handsome 的啊，没关系啊，这个大家都认识啊 Victor 他刚刚来，他一下飞机呢还没到家，爸爸就把他带到教会来，是不是？第二天啊马上来教会听我讲圣经。但是 Victor 呢莫名其妙啊，一来就去，他还没信主啊，他听来听去不知所云啊，听不懂。但是过了一阵子呢，也许是出于好奇心 curiosity， 他就问我要一本圣经，我就给他一本圣经，而且对他说了 Victor 你在学校里头啊有很多的教科书，有英文啊、物理啊、化学啊等等很多教科书，但学校里的课本啊只能加增你头脑的知识，却不能够改变你的心。教科书，学校教科书可以叫你的知识丰富起来、头大起来，但是不能够使你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学校教科书可以解决你的科学问题可以解决，但是不能解决你的人生问题。学校教科书可以帮助你多赚点钱，多读书多赚钱，多赚钱嘛，但是不能够使你的灵魂得救。教科书只能够解决你暂时的问题，暂时的温饱生活问题，但是不能够告诉你永恒的归宿。人死到哪去，他不能告诉你。学校教科书能够提高你的身价啊，你读了硕士、博士，你有几个头衔了，提高你的身价，但是不能给你生命的价值。学校教科书能够使你的头脑聪明，哇好聪明啊，头脑好大啊，但是不能够提高你的人格，使你人格高尚。所以你们学校里头做学生你们很清楚，很多学生功课很棒，考试都拿 A 呀， straight A 都是 A， 但是照样欺骗、撒谎、作弊、骂人，成天玩电脑，看一些不该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乱交男朋友女朋友，爸爸妈妈怎么说他就不听，有没有这样的人？功课很棒，就是里头很糟糕，有没有这样的人？脑袋很大，头脑聪明，但心里头一样充满了肮脏污秽，充满了垃圾。还有一些人啊，一些学生也许表面上挺乖的，乖宝宝，哎，也不撒谎，也不作弊，也不去做那些乱七八糟，不干那些明目张胆的坏事，但是他们心里面外表很好，乖宝宝，但心里头照样隐藏着骄傲，我比他好，那些人不如我，我功课棒啊，充满了嫉妒，人家比他好，看着就讨厌，贪心、仇恨、苦毒、恨人、反叛、背逆，里头一样。可见学校里的教育不能够改变人的心，只有这本圣经，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彻底的，不是外面给你涂脂抹粉而已，而从里面洗净它里面的良心，除尽它里面的罪孽，使它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只有圣经办得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宗教的条条框框、教条教规啊，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骂人，不准撒谎，不准作弊，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不是教条教规。这本书也不是教导我们一些宗教的哲理呀，一些人生的哲学，一些什么大道理，也不是。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是介绍一个人，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他与众不同，因为他不仅是个人而已，他更是神。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宇宙独一的真神上帝，他降世为人，他从天而降，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世上，所以耶稣有神和人的双重性格，他既是神又是人，所以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或是中保。我们刚刚背的那段经文记得吗？中保，请问他前书二章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什么？中保，乃是谁呀？啊，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主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我们这些本来远离神的人，在世上没有指望，在黑暗中的人，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拯救。正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的，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好，下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得救干什么？你说我活得好好的，得救干嘛？一个病人，病人需要得救啊，他需要得到健康，得到医治，或者一个犯人，哎呀，关起来了，他需要得到释放，他要得救，他要得到自由。我既不是病人，又不是犯人，我干嘛要得救呢？干嘛要得救？
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情况比病人、比囚犯更糟糕、更可怕。你说我又没杀人，又没放火，又没触犯国法，怎么会是罪人？我是个好人，我是个乖宝宝、乖孩子，我心地善良，我听妈妈话，我考试都拿 A， 我怎么会是罪人呢？圣经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哇，圣经又说了，我们一起读，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没有分别，虽然我们犯罪的方式不同， 犯罪的大小不同，犯罪的程度不同，犯罪的多少不同，有明显的罪，有隐藏的罪，但是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不管是贫富贵贱，我们当中的大人或是小孩，我们当中的 ABC 还是 OBC， 你考试拿 A 还是拿 Fantastic， 并没有分别，世人都怎么样？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达不到神的圣洁的标准，的公义的律法的要求，我们都是罪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痛恨罪恶，他眼中容不下沙子。圣经说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神要追讨我们的罪，罪的重价乃是什么？死不是一了百了啊！人死如灯灭，死了拉倒。不，甚至说按着定命，死后天有什么审判？有审判，公义圣洁的神要追讨我们罪，要审判你我的罪。我们面临的永火的刑罚，地狱的永火，可怕的结局。弟兄们，你我如果不信耶稣，我们面临的情况比患了癌症的病人更可怕，比判了死刑的囚犯更危险，但是我们却浑然不知不觉，我们还以为自己挺好的，我们整天嘻嘻哈哈，哎呀，完了完了，读书啊，工作啊，赚钱啊，哎呀，就糊里糊涂，醉生梦死，我还在混啊混日子。哎，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真需要清醒过来，岂不知你我如果不信耶稣，已经病入膏肓了吗？岂不知你我如果不信耶稣，就在地狱的悬崖边上，我们即将坠入地狱的万丈深渊，我们即将一去永远不得复返了吗？你已经摇摇欲坠了，你我的境况不幸也不是何等的危险呐！所以今天你的朋友才苦口婆心三番几次的邀请你来来来基督福音堂，来参加布道会，来听福音，来听神的话语，来听这个好消息。你我弟兄姊妹，我们有福音，我们要好消息，要告诉你的福音什么意思？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爱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救主，一位中保，神人当中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保罗说了，这圣经乃是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这是上帝今天要告诉你的大好的消息，福音。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但是在我们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之前，我们先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坏消息，你也不会珍惜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的。我有个老朋友，他对中药很有研究，他喜欢研究中药。有一天呢，老朋友突然打个电话给我，哎呀，他好兴奋，我们发现了一种治癌症的仙丹妙药，哇，这个药，哇，这中药可好了，药到病除啊，效果奇佳。然后他跟我打电话，就开始跟我讲临床病例。我有个朋友啊，已经要死了，就一吃就好了。还有个朋友啊，从山东来的，另外一个从沈阳来的，哇，一吃就好了，真是仙丹妙药，哇，好啊，这个药多好多好多好。他跟我讲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还讲讲讲讲，哇，越讲越起劲，没完没了，口沫横飞，这个药好啊好啊好啊。但是我在对面听，越听就越困乏。 我只想打瞌睡，还没讲完呢，老人家不好意思打断他。为什么他那么起劲儿，我却那么没兴趣？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身体健康的很，我没有癌症啊。你再灵的药，再妙的药，什么云南白药，与我无关，我不感兴趣。我没病，我健康。我同样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听圣经？哎呀，布道会来，礼拜天来啊，礼拜五来。哦呦，你听听听听听，会走神，听听听听，困乏。为什么你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以为你没有毛病，不好好的，讲什么福音？你还嫌别人嗓门大，尤其是潘弟兄，嗓门那么大，情绪激动啊，比手画脚，进行你的美梦，吵死人啦！哎，房子着火了，你有生命危险，有没有？你在里面，你说，我如果爱你，我关心你，我要不要提醒你、警告你？要不要？怎么提醒？怎么警告？是不是慢条斯理的？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不用紧张，房子着了一点点小火把，慢慢来啊，是不是？哦，所以我嗓门那么大，我要大声疾呼啊，我要把你从你的美梦里在睡觉，我要把你唤醒起来吧，赶快，我生眉毛啊，没有时间啦、啊。你要下地狱乘坐电话，不是开玩笑的，很危险的，赶快跑，回来吧，信耶稣吧，得救吧。好，这是圣经首先要告诉我们的坏消息。你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从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们天生都是罪人。这圣洁的神必须追讨你我的罪，他的愤怒藏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了，地狱的火已经烧起来了，离你不远了，你危在旦夕了。这是你首先必须要明白的坏消息啊！但是不要听一半就跑掉了啊！很多人来聚会，来教会，来一次教会，听我讲就气跑了啊！岂有此理！我不给我赏他脸，难得来一次教会就骂我是罪人，还咒诅我下地狱被火烧，气死我了！下次永远不来，你就死他！你可知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真是你老师你同学你朋友辛辛苦苦苦口婆心爱你才会把你拉来听真道，只有爱你的人才会把实话告诉你。神爱我们，所以他才借着这一本圣经把你我真实的情况实实在在告诉你。他爱我们，所以才把你我所处的危险的境地、危险的处境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你知道吗？中国的医生啊和美国的医生啊有一点很不一样啊。当一个病人患了绝症癌症死定了，美国医生会不会告诉你？会，这是法律规定，他一五一十把情况，你要死了，把病情告诉病人，也要告诉他的家属，告诉他的家人，你不行了，做好准备吧。但是中国的医生呢，就会告诉你，往往呢，医生会跟病人的家属、跟他的亲人串通起来，一起隐瞒患绝症的病。哎，没问题，你要吃什么就吃吧，要喝什么就喝吧，一定会好的，放心好了。 么呢？为什么中国医生要骗他？因为他是好意，他认为反正没救了，何必加深他心灵的痛苦和负担呢？让他糊里糊涂安安乐乐的死掉算了吧。哇，好绝望啊！不管是中国医生还是美国医生，告诉你实情也好，不告诉你也好，反正到最后都要死掉，都没有出路，好绝望啊！但是如今感谢主，我们灵魂的大医生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副救人灵魂的良药，就是这个福音。我们的神，灵魂的医生，不但诊断了我们的病症，的确我们在我们自己里头是绝望的，是绝症，是完蛋的，但是他更提供了医治我们的仙丹妙药，医治灵魂的良药，就是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但是在他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之前，他先要告诉我们这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我们不愿意听的，不喜欢听的。我们喜欢听好听的啊，顺耳。就很多教会讲，哎呀，上帝爱你，上帝祝福你，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可爱的，你是无辜的，你是受害者，你没有毛病，你没有错，你要接纳自己，你要原谅自己，你要肯定自己，你要尊重自己，你要承认自己，你很好。但是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恰恰相反，不，你要承认自己有罪，你承认自己的罪才能得到赦罪，你要承认自己有病，你承认自己灵魂的病，你才能够得到医治，得到这副良药。你要看清自己的危险，才能够得到拯救。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坏消息，你是罪人，你面对审判；你不接受坏消息，就不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消息，你得不到。相反，你我如果愿意诚诚实实的面对这个坏消息，承认自己的罪孽，是承认自己的无助，承认自己的绝望，是我想要好，我想要改，但是我改不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身不由己，我情不自禁，我陷在罪中，我不能自拔，谁能救我呢？你承认自己的绝望。如果你承认了，请你不要绝望，因为圣经神的话语有好消息。这好消息就是你可以因着信谁呀、基督耶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一旦承认自己的无助和绝望，是我有罪，我有病，我救不了自己，圣经的好消息福音就领到。这圣经乃是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从天而降，他是神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本是神，成为人，为我们的罪，你我当受的刑罚，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无罪的担当了我们这些有罪，那义者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为我们受了刑罚，为我们担当你我当受的咒诅，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正如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我们大家同声来读：我们都无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羔羊，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这段经文提到了两只羊，第一只是迷失的羊，迷失的羊是谁呀、啊？就是我们，我们都无什么，无羊走，你个人怎么样？偏行己路，走自己的道路。有个年轻人呢、啊，告诉我，我不要信耶稣，不能传福音，来到我们教会，我不信，我不信。I want my way, my way。我要走我的道路，我有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想法。我不信耶稣，我不要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罪，罪的根源。不要神，我不要，我要走自己的道路，偏行己路。我们都无羊走迷，我们都是迷失的羊。还有第二只羊，就是替罪的羊。第六节后半部，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怎么样归在他是他是谁呀、啊？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他被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主耶稣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他不开口，无声不开口。羊的性情和猪的性情一样不一样？见过杀猪没有？猪平常啊很懒，它躺在那儿动也不动，就想睡觉。但是当你要杀猪的时候，这个猪啊很聪明啊，它知道你要杀它，马上就醒过来啊，活蹦乱跳，我都不想睡觉啊，它就叫唤不休啊。你记得跟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一左一右。我相信啊，当这两个强盗被钉死的时候，就像杀猪一样，他们拼命挣扎，满口咒骂，啊啊，紧握拳头，我不晓得他说什么话，有好几个士兵啊，把他的手给掰下去。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像羔羊一样无声无语，乖乖的。杀过羊没有？羊会不会挣扎？会不会踢？不会，他会乖乖的任你斩杀。耶稣没有挣扎，敞开手，没有反抗，没有开口，他默默的甘心的忍受了这一切的痛苦和羞辱。哦，为什么这两个强盗一左一右，他们罪大恶极，是该死的，却不甘心受死？而主耶稣这个无罪的，这不该死的，却甘心情愿的默默的忍受了死亡。因为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说，我们同声读，主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诽谤，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哦，为什么主耶稣那无罪的圣洁的主甘心被挂在木头上？原来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不是必须，乃是甘心情愿的为你我这些本该死的罪人戴罪受死。不但如此，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复活了。他是我们的救主，毛泽东曾经自称是中国的大救星，但毛泽东死了，你们活过来？他死了拉倒，真是一了百了，他自己都救不了，能不能救我们？唯有主耶稣，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就照着自己和旧约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有能力救自己，也有能力救我们。他有能力叫自己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能够叫一切信他的人也从死里复活。 他是我们的救主，真正的救主。这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创造我们神借着这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大好消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样的人？相信的。只要你相信，不管你是谁，只要你信圣经，信的福音，信耶稣基督，你就会经历到神拯救的大能，经历到赦罪的平安，经历到永生的确据。但是这个福音对我们当中那自以为义，我是好人，我心地善良，那些不肯认罪的人，我没有错，都是别人不好，是我爸妈，是我的基因，是他们的错，我没错。这个福音对那些自以为义不肯认罪的人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不感兴趣，你听不进，越听越疲乏，讲啥玩意儿？因为你以为自己没有毛病，你不相信上帝对你的诊断，你不承认自己的罪，你也不相信将来的审判，你也不相信地狱的可怕，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危机，你没看到，还悠哉悠哉，所以你不在乎。主耶稣不是说过吗？路加福音第五章，无病的人怎么样？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找谁啊？义人的自以为义，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悔改。我来乃是找谁？罪人悔改。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承认你就是那只迷失的羊，茫茫人海，不知何去何从，活着为什么？人从哪来？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何在？方向何在？你承认自己偏行了几路，迷失了羊，那么今天救主，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就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吩咐你今天就要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悔改，悔改就是调转头来。从前我们偏行几路，我要走自己的道路，我要做自己的事，我有自己的理想，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你迷路了，你偏行几路了，如今你要悔改，要离弃你的罪恶，离弃你的道路，你要回转来相信救主耶稣基督，让他做你的主，做你的王，悔改，来相信基督耶稣，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你我的罪，所有的罪他担当了，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了，他是复活的救主。今天只要我们真诚的，不是罪有口无心，乃是诚诚实实真诚的悔改，全心的信靠他，他就医治我们的心灵，他有仙丹妙药，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洗得比血更白，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救我们脱离地狱，脱离审判，脱离军阀，我们就得救了。正如圣经说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福音的好消息，你相信吗？圣经说，罗马书十章九节，我们同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注意啊，不仅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他是神，而且怎么样，心里也要相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今天呢，口里跟心里，今天啊，有人口里认，口里称我相信耶稣啊，我相信圣经啊，我相信福音啊，我是基督徒啊，我经常听了很多道理，懂得很多圣经，会唱很多诗歌，口里承认耶稣，但是心里没有真信。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还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心里信信，我实在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死里复活，我信啊，但是口里嘴巴却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怕承认了，哎呦，我受洗了，我爸妈要反对，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同学我朋友要笑话我，哎，受逼迫，哎呀，人家没信耶稣啊，傻子啊，哎呀。所以尽管他们心里信，但是口里不敢承认，不敢受洗，不敢公开他们的信仰。那圣经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他是神，他是主，而且心里诚心的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若心口啊，不是心口，搞错了，心口合一的不是口是心非，而是合一的相信救主耶稣，就怎么样？大概得救，可能得救，也许得救，恐怕得救，希望得救，是吧？就怎么样？就必定什么意思？必定。哎，请问弟兄姊妹，这是谁的话？神的话。神会不会撒谎？你相信他的话吗？你口里认耶稣是主吗？他是神，神降世为人，天地之间独立的宗保，从童女所生，死在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你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吗？你信吗？是否心口合一的信？就怎么样？必。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你信吗？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也许这是你第一次了，但是这是你人生最重大的抉择，你可以选择信或是选择不信。这信与不信不是儿戏，这不是玩笑，这乃是生死的抉择，这乃是信与不信、天堂与地狱的分别。如果你听今天对圣经、对神的话语一笑置之，然后一走了之，那么你有一天你会后悔莫及，你会欲哭无泪，因为你错过了这么大的福音，来不及。相反，如果你今天抓住现今的时机，虚心的、谦卑的听命神的话，而且诚心的悔改，离弃罪恶，相信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神的羔羊，他除去了我的罪，替我担罪，悔改，相信，那么你会一生一世永远感恩不尽。让我唱耶稣经留步，要等候你来。
你为爱的相信。
鞭刑起诉，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本当受到地狱的刑罚。但是今天我听了这福音，听了神的道，神的话，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相信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我愿意得救。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在神面前举手。感谢主，有的就放下，有的就放下。还有没有人？感谢主。父神上帝，我们何等感恩，你把这本圣经宝贵的话，你的话赐给我。这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你不赐下圣经，我们就绝望，我们就沉沦灭亡了。但是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们在这黑暗的人生旅途当中有了亮光，有了一线生机，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感谢你使我们有这得救的智慧，使我们得以认识你的爱子从天而降，甘心为我们舍命流血，负了重价，死在十架，成了我们的替罪羔羊。主啊，我们这些偏行歧路的迷路的羊，今天愿意回归好牧人的怀抱，回归你的真光。求你用你话语的光，一生一世不断地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不偏离你的正道，好叫我们靠着你恩手的扶持，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借着你话语的真光走到头，走到底。愿你祝福每一个诚心悔改相信救主耶稣的人，你与他们同在，恩手扶持保守。